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低头闭目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候再一次聚集我们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愿意带着一颗渴慕的心灵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灵需要主你话语的浇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主都极需要主你话语的牧养，需要主你话语对我们的喂养。主，就求主你亲自的临格在我们中间，你亲自的将你的话语掰开揉碎来喂给我们每个人。主，因为我们深知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主不能很好的去理解主你的话语，就求主你亲自的来与我们同在，你亲自的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你亲自的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能够主更好的去明白主你给我们的旨意。主要以求主你来主要挪去我们个人身上的软弱，挪去我们身上一天的疲惫，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主要就能够在主你的安息里面。主要以求主你来挪去那些魔鬼撒旦对这里的搅扰，对这里的主要坑害，愿主你在这里坐着为王。也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都是奉主名求。谢谢。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是这个神的儿女啊。我们作为这个神的儿女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悔改认罪的这一步。当我们这个悔改认罪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啊，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成了这个属灵的婴儿啊。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样，我们不是说我们一认识神，我们的生命啊就直接很丰满了。直接就是很成熟了，就让怎么说的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呀。这说明我们刚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呢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啊，他需要不断的成长。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呢，他是需要在小的时候是需要吃奶来成长的，需要吃一些特别有营养的东西来成长啊。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啊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呢吃灵粮呀来成长。什么是灵粮呢？我相信我们每位肢体都特别的清楚，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因为我们不能永远以一个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不断的去长大成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呢，我们都希望他们是能够去健康的成长，全面的成长，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国家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哪一方面发展的不好呀，我们心里就会很担心，对不对？我们会很担忧。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对这个青少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呀？我们常说是德智体美劳是全面的发展。那么在神的家里呢，我们相信也是这样。神他也希望我们的身良智慧、神人喜悦的心呢，是一起增长，最终呢，能够达到我们经上所说的是什么样呢？成为满有基督的身量，能够合乎主用，能够让主拿起来使用我们。那么基督徒是怎样成长的呢？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障碍，我们才能够去更好的茁壮的成长呢？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追求生命的成长，追求生命的成长。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成长的三要素。成长的三要素，首先呢，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听道啊。我们知道听道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啊。这个约翰福音啊15:24这里怎么说的呢？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它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段经文我们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这段经文是耶稣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宴席上面和门徒们交谈的时候的一段对话所说的一段话。那么耶稣呢，他用葡萄树的和这个枝子的这个比喻啊，来说明什么呢？来说明自己和门徒们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枝子是靠着谁提供的营养呀？是靠着葡萄树，是靠这个葡萄树给它提供的营养 这样呢，这个枝子呢才能够有这些养分呀，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啊，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这个枝子想多结果子呀，就必须要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如果它不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枯干呀。如果离开了葡萄树，它就什么也不能做。经常怎么说的呢？甚至要被人捡去，丢在火里烧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葡萄树指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门徒呢，就是树上的枝子。信徒呢，想要多结果子呀，就要常在基督里面，借着神的道来洁净。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去为主见证，多结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是父神所立，他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救恩，是我们得生命的一个根源。这些经文里这儿前面怎么说的呢？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呀，他就剪去。意思就是说，凡是信徒呀，或者一切受我们的耶稣基督栽培的人呀，不结果子的，是因为他们的里面啊，还没有真正的接受主的生命。但他们的外貌啊，他们好像是已经信了耶稣了，好像是已经属于主的，但是呢，他们的里面啊，其实是就像那些抗拒主的犹太人啊，还有谁呢？还有这个犹大，他们虽然好像也表面上接受了主的教训啊，来到了主的这个归到了主的名下，但是我们会发现归根结底啊，他们是仍然是不信耶稣，仍然是不信耶稣。这样呢，就像是葡萄树的枝子一样，这些没有真正的连接于葡萄树的这些枝子一样啊，他们是要被剪除的。下面接着说什么呢？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这些呢，就是指那些真诚悔改，真诚悔改，而且是借着信心和爱心和基督联合在一起。神要借着他的道呢，和借着他的一些试炼，借着他的一些环境来修理，来洁净这些，让这些人呢去结果子更多。那么这里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啊，教训门徒啊，要常在主里面，要和主联合起来啊，要和我们的主耶稣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呢，这才是一个结果子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只有这样呢，才能为主多结果子，让我们的父神呀、得到更多的荣耀。那么神的道怎样洁净我们呢？啊，罗马书的10:17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呀，我们知道就是关于耶稣的福音，和主借着他的使徒所传讲的一些信息。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呀，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根基，我们的信仰就是没有依据。所以说我们所听的道呀，就是神的话，借着神的话呀来启示给我们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他话语当中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他话语当中的奥秘，同时呢，也光照出我们的一些罪，让我们呢，借着神的话语来归正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来改正，让我们的生命呢得以长进。这就是神的话语。经常怎么说？说神的话语是比一把两刃的剑更快，可以抛开我们的骨节和骨髓。这就是神话语的一个效力，甚至呢，深入我们的身心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比一切两刃的剑士更快，能帮助我们去辨明一切，帮助我们辨明一切。耶稣说什么呢？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必须要去吃这个粮食呀，我们才能免去灵命的疾病。我们不能说我去吃一些这个我们世俗上的帮助我们肉体的这些食物，我们灵命能得饱吗？这对我们的灵命来说是没有作用的。我们只有去多听神的话语，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得到慰藉，才能够不断的去长进，才能够不断的去长进。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要素，灵命长进的第二个要素就是祷告。祷告，马太福音的7:11，这里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这个经文啊，是耶稣在教导门徒们啊怎样去祷告的时候说的一句话。耶稣告诉门徒们啊，世上的父亲啊虽然不够完全啊，虽然做的可能不够好啊，这里不是说单指我们是有罪啊，而且还包含着我们在天性和道德上面的有限和缺失。天性和道德上面有限的缺失，那么父亲呢，因着对孩子的爱呀，胜过了我们本性的这个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每个人里面都是有恶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有句俗话说的很好，叫什么呢？虎毒不食。我们知道这个世上的父亲虽然还不够好啊，虽然里面也有恶，但是呢，仍然会因着对孩子们的爱呀，把好东西给他。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呀，啊，他更是比我们在世上的父对我们要好的更多。这里的何况呢，它是一个转折，意思就是说人性啊本是恶的，啊，还知道去爱惜疼爱自己的儿女，还能在这些儿女的身上显出慈父的一个光芒，更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神啊，他对神的属性就是什么呀？就是爱。我们说我们的神就是爱，神的属性就是爱，他更会把一些好的东西呢给信他的儿女。这里的好东西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对儿女有益的东西，第二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就是圣灵。我们常说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就是膏油的涂抹，让我们知道怎样和人相处，让我们知道怎样和神去沟通，让我们知道怎样更好的去理解神的话语和旨意。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呀，我们要知道就是圣灵，就是圣灵。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把好东西赐给人是有一个条件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去信靠我们的神，就是要我们去求告我们的神。什么是求告呢？那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我们和天父去交通啊，和我们的阿爸天父去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呢，就按照他的旨意啊，按照他的慈爱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来回应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的7:7啊，这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就得着的，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我们每个人呀，我们都每天我们都需要去祷告，这是我们这个灵性生活必不可少的。当我们常常和神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和神建立了一个密切的关系，神也借着这个沟通呢，会把他的旨意和计划启示给我们，这样呢，我们就有更多的亮光和看见。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着读着就会犯困啊，就也读不太清楚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去读。前两天还有个知己问我这个说就是这个问题啊，你读经读不进去，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其实我们不管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包括读经，包括灵修，我们先要去祷告，求神来解禁我，求神来帮助我，求神的灵来开启我们。这样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我们的工作，更好的去聆听神给我们的话语，聆听神给我们的旨意。那么我们也会过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也会也诚心诚意的向神去祈祷，我们也向神去求告，并且呢也祷告了很长的一个时间，但是呢神还是没有按照我们的所求的来为我们成全啊，神并没有很快的应允我们。是不是神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呢？不是，我们的神不管我们心里所思所想的他都知道，只不过呢他并不一定按照我们所要的来给我们，因为我们所要的只是我们觉得很适合我们，我们觉得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的眼光是很短浅，我们的眼光只能看到我们眼前的一些东西，一些短暂的东西。但是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其实是长远的，其实是最适合我们最好的，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这些东西，神才会把它加给我们。 所以说我们的神呀，是按照他的主权啊和他的无限的智慧啊来回应我们的，来回应我们的，并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啊所求所要。我们看到我们马太福音的七章七节，这里有三个动词，是什么呢？祈求、寻找、叩门，用的都是一个祈使的一个语气。祈使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告诉我们这个祷告啊，应该是多次，应该是多方的，应该是持久的、长远，不是说一次两次呀、啊，它可能就会很快就有效果。我们要长久的去坚持不懈。这样的我们的祷告呢啊才可能会有回应。以弗所书怎么说的呢？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要借着这个祈求寻找叩门呀，来学会来依靠神啊，来学会来靠神呀，和神有密切啊相交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我们的灵命呢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长进，这样呢才能够得蒙我们神的喜悦。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这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这样的神也会把我们所需要的来赐福。所以说，祷告呢，它不但是我们蒙福的一个渠道，更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途径，是我们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行道。行道，新约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负自己。我们知道这个听到呀，是让我们啊更好的去了解神，了解神他的话语，了解神他的旨意，更全面的认识神，明白神的要求和他的计划。祷告呢，则是从神那里去支取这样一个行道的一个能力。无论是听到还是祷告呀，都是为这个最终的一个行道呀来打基础。如果说这个不听到呀，我们知道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规范，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做。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听到呢，是让我们知道怎样呀才能去做在神的心意上，怎样才能够不得罪神，怎样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我们借着祷告呀，神赐给我们去行道的能力，把我们所听到的啊，把我们领会到的神的真理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去彰显，去行出来，这才是神啊他最终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只有行出来了，才能怎么样？才能去荣耀我们的神，才能去见证我们的神，才能去侍奉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报。我们拿什么去回报神呢？神不需要我们其他的回报，神就要我们去荣耀他的，去为他做见证，去为他做工作用。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小孩子呀，从小父母供他吃，供他喝，供他上学，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父母给他的一个这个供物。那么等他长大以后呢，他就要怎么样？就要回报家里，对不对？要回报下，要不然这就是怎么样，忘恩负义。同样的，我们当我们去行道的时候呀，就证明啊我们的生命已经长进。我们不单要听到，我们更要行道。就像这个小孩子回报这个家庭，我们也要去行道来回应神给我们的爱。我们不能叫圣灵啊为我们担忧。我们刚才也说，我们希望这孩子们他们是德智体美劳全面的，不是说光去锻炼他的身体啊，或者说是光去培养他一个良好的德行，这样是偏科的，对不对？这样也是不是我们希望去看见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不良的因素去阻碍的比如说这个小时候有病生病了，对不对？轻的会这个让他的身体受到伤害，重的甚至会伤害到一些智力啊，影响到一些大脑啊。同样呢，在不好的一些环境当中成长也会影响这个人的道德的发展，甚至影响他的人生观，影响他的价值。那么在我们的灵命的成长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妨碍我们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阻碍这些因素呢？
我们就要经常的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
来聆听主他教我们是怎么去做。我们要求神的来帮助，我们要借着祷告呀求神来帮助，和神来沟通，来聆听他的教导，让他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仅是听到，更平时要把这个神的荣美的属性啊也要彰显出来，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来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好基督徒。我们来看第二方面，成长的障碍物，成长的障碍物。第一方面是他人的一个坏行为，首要的一个障碍物就是他人的一个坏行为。路加福音的17章1节，这里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但那绊倒人的有福，那绊倒人的有福。我们知道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呀，这个摔倒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这个从小这个小孩子学走路呀，摔倒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原因呢就是在小的时候呀，本身的能力太过于弱小，外界的因素呢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外界稍有一点力量介入呢就能把他推倒，遇到一个小一点的坎儿一个坡就能把他绊倒。就是因为这个孩子还没有发育的完全，没有发育的完整对外来的因素的抵抗力太过弱小。同样的，在我们的灵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同样也会出现被绊倒这样的事情。什么是被绊倒呢？就是在灵里动摇了我们对主的一个信心，我们对主好像没有那么相信，对主神丧失信心了，以至于我们偏离了主所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更严重的甚至会去犯罪。那么凡有人的地方啊，我们知道就免不了有这样一个绊倒人的事情，只是轻重的情况不一样而已。就像这个传道人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对象可能会因为他所见到的或者他身边的信徒没有好行为而去拒绝这个福音。有的信徒呢已经相信神很多年了或者说他已经处在于一个这样的一个领袖的地位，但是呢他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还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去犯罪再去得罪神，没有树立一个好的基督徒的一个形象，也没有为身边的信徒呀去做一个榜样来荣耀神来见证神。这样呢就会让一些初信的信徒呀认为这是一个领袖这是一个我们心目中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他都会去犯罪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一个平信徒，我们做这些事情好像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做这种事情也没有关系。那么这种不好的行为就成了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阻碍，就成了别人生命当中他灵命成长的一个绊脚石。有的是呢在这个侍奉上本来心里特别的火热，一心的只想为主去做工，那因着别人有心无心的一些话语就会软弱就会退缩，就会绊倒等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这些都是成长路上的绊脚石，都是成长路上的绊脚石。我们知道信仰呢是个人的问题，跟别人是没有关系，别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情。我们看经，我们天天都要这个背的使徒信经上面怎么说的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看里面有很多的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我信什么，全文用到了八个我信。所以我们看到呀，自己相信是特别重要的，自己相信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不要去管别人做什么，他们说什么，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不要被别人所左右。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哪个人吗？并不是哪个人，我们所信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目光呀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不管这个人再伟大，他的这个
再高大，地位再高，他终究是个人，他也会犯错。如果我们去看着他啊，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他有一丁点的错误，我们都会觉得不应该，我们都会被绊倒，他们就会成为我们这个生命成长路上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说我们最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眼光呀，要定睛在神的身上，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来看第二个阻碍，就是自己的刚硬心，自己的刚硬心。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这里说：“你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地刚硬。”心地昏昧，就是说缺乏一个分辨的一个能力，被黑暗呢蒙蔽了，不分好歹，不分是非。隔绝呢，就是隔开了，不通了。刚硬在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麻木无知啊，就是硬化。无知呢，就是没有见识。人因着自己的无知呀，心里就刚硬。人明明可以凭着神所赐的万物呀，就知道神的存在。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啊，它是在这里自己的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运行啊。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神的一个创造啊，神的一个看顾，它不可能这么这样完美的一个运行。我们明明可以通过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去看到神他是存在的，但是呢，因着我们的刚硬，因着我们的无知，我们就偏进去不承认，我们去硬着镜像麻木，没有感觉。那么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和神的生命啊变得更加的疏远隔绝，和神的生命没有份。我们常常从一个人生命的表现，生活的表现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灵命，他的生命成长的一个程度。人心里的麻木、刚硬、固执啊，就表明他和神呢是越来越远，关系疏远，听了道对自己没有效果，仍然是我行我素，我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也不愿意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啊，不愿意有一点改变。那么他当然就和神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听了道，他并没有和他的生活呀相调和，并没有在他的生活当中去行错，他并没有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还有阻碍什么呢？就是思虑钱财厌乐，思虑钱财厌乐。儒家福音的八章十四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那么这节经文呢，是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啊，他所说的第三等的田地啊，就是荆棘的田地。你知道这个种子呀，就是神的道啊，就是神的话。田地呢，就是人的这个心念。荆棘呢，就是我们心里充满的思虑、钱财、厌恶。脊柱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神的话语啊，在我们的心里没有得到一个充足的空间和地方，这样呢就结不出成熟的子粒。就是我们不能把神的话呀，它的功效充分的展示出来。我们知道这在这个农村种过地的人都知道呀，当这个庄稼这个苗呀，它在地里的时候，它需要一个空间。如果它的周围长满了这个杂草，长满了这个棘藜啊，把这个庄稼苗挤住了，来抢它的这个营养，那么这个禾苗还能不能茁壮？它就会没有营养可吸收呀。如果不能及时除掉这些杂草啊，今年这个一年的收成可能就会受到损失。但是呢，这个禾苗呀，它还是有生命，虽然它不会结出子粒，但是还有生命。就是说当我们接受福音以后呀，神的道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呀扎下根了，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但是呢，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杂草，我们心里有太多的荆棘，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棘，没有给神的道有一个充足的一个空间，让它在我们里面健康的成长。 我们而是任由着私欲啊进入了我们的心，来和这个神的福音啊来争夺这个空间，导致这个福音的禾苗啊在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更好的更茁壮的成长。那么当这个私欲进入到我们人心以后呀，就会让我们里面呢产生这样的思虑，睡不着觉，对这个钱财啊特别迷恋啊，挣了一些之后还想挣，越挣越多，就琢磨着怎么升官发财，对不对？这就是属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让神的话语对我们不能产生归正的一个功效，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啊被这些荆棘啊挤住了，我们的里面都是思虑，都是考虑我们的这个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啊，考虑我们怎么样过得更好，考虑这些不属神的一些事情，我们并没有给神的话语啊留下一点点的位置，没有留下一点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啊不能够成熟啊，也结不出成熟的子粒。那么耶稣呢在这里注重的不仅是听到的人啊没有得着生命，更注重的是听到的人啊他不但得着神的生命啊更能结出果实。如果麦苗呀光长着不结果，这个麦田的主人他仍然是一无所得，他仍然是一无所得。耶稣在这里呢，他不是说人犯了罪不能结识，而是说人因着心中的思虑钱财厌乐，最终导致我们不能结识。我们知道虽然这个钱财呀不是罪，但是如果我们任由它缠住了我们的心呀，阻碍了我们和神的交通，和神的亲近，和神关系的建立，甚至让我们和神脱节了，影响了我们生命的成长，阻碍了我们去结果，那他我们知道他就是不好的，他就是不好的。耶稣在这个百合花的比喻当中也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受，不要忧虑明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那是世人所忧虑。我们来看第三方面，既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阻碍拦阻着我们和神的关系更进一步，那我们怎么样去克服它呢？首先是仰望耶稣，仰望耶稣。马太福音的17:8，这里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神针对这个彼得错误的观念所做出的一个回应，或者说是做出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当耶稣呢带着三个门徒登上这个高山的时候呢，耶稣呢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面明亮就像日头，衣上呢洁白如光。忽然呢有这个摩西和谁啊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和这个耶稣说话。那彼得呢他一看这个环境呢真好，有这个圣洁荣耀的主，有古圣先贤的这个同在，他就特别留恋这个山上的这个美好的事。所以呢他就对主说呀主啊这里真好，你若愿意的话我就给你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你。那么从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彼得的他的这个思想当中呀，把这个摩西和以利亚放在和神同等的一个地位当中，放在了和神同等的一个荣耀。那我们知道这是对不对的？这当然是不可行，当然是不可行。那么上帝呢就针对他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有了以下的教导。他怎么说呢？说话之间啊，忽然有一个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彼得呀没有把目光定睛在耶稣身上，而是分散在了三个人的身上，分散在了摩西、以利亚、耶稣的身上， 并没有单单定睛在神身上。上帝呢就用什么呀，就用云彩啊，把不该吸引他目光的人给遮盖住，都遮盖住，帮助彼得呢专一的更好的去仰望耶稣。而且呢有声音告诉他说，唯有耶稣是上帝的爱，你们要听他。我们不管这个摩西以利亚他们有多伟大站立，他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啊，甚至说摩西就是神人，但是呢仍然不能和我们的主耶稣呀是相提并论，仍然不能和我们的主耶稣相提并论。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耶稣是上帝的爱，是没有人可以取代，只有他深知父神的心意。当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一听见这个声音啊，就极其害怕啊！我们看到他们是匍匐在地，耶稣就近前来摸他们啊，说起来不要怕。他们一起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就是看不到这个摩西和以利亚。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呀，阻碍人生命成长的一个因素呀，啊，就是别人的一些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受别人的影响，那么在这里呢，上帝就以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情理啊，来告诉门徒要专一的去仰望耶稣，要单单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要去看别的人。因为人呢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没有一个完全。摩西他虽然是一代领袖，在神的家中也特别的忠心，愿意去摆上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他也有推脱神工作的时候。以利亚呢，他虽然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曾经在这个加密山上大战450个巴黎先知，但是呢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有求死的时候。如果我们只看人的话，就会跌倒，就会灰心，就会软弱。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么我们就会来学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都知道榜样的力量是巨大，当我们单单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靠着主呀刚强壮胆，我们就会有那属天的信心和盼望啊，我们更有那抵挡来自魔鬼和撒旦各样试探和引诱的能力。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啊才能够得到长足的一个进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进步。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坚信神的话，坚信神的话。使徒行传27:25啊，这里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保罗对神话语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的话语呢是不会落空的，他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我们既然选择相信神，我们更要相信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呢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源。我们平时就要把神的话语存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能给我们带来信息，就能给我们带来信息。有句话我们说的很好，叫什么呢？多有神的话就多有信息，少有神的话就少有信息，没有神的话就没有信息。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做一个心里刚硬的人呀，我们要除去我们里面刚硬的心呀，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并且谨记去遵守。因为只有当我们去遵守坚信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和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才能和神更加的亲近，我们才能和神有一个更美好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得救的秘诀就在于信靠神的应许。我们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都是无用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分享了追求灵命的成长，追求生命的成长，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啊，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生命的障碍物呀是什么，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改变，需要去更正，我们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当我们接受福音以后，我们的耶稣就把复活的新生命赐给了我们。这个新生命呢是需要成长，成长的三位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分享的就是听道、祷告、行道。那么在我们的成长的生命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呀，我们也常会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就是我们他人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思虑钱财厌恶，以及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些刚硬等等。那么我们要克服这一些的因素呀，我们就要单单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并且呢去信靠他的话，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呢才会健康的成长，才能够成为满有基督的使命，才能够合乎主意。也愿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他里面不断的去成长，便是祝福他的话。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愿意常常来聆听主你的话，我们也愿意常常和主你来建立的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更愿意借着主你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去遵行主你的话语。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主啊，去活出你的各样美好的属性。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样的一切阻碍。我愿你所来遮盖我们不当看的一切的东西，让我们都能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所能够单单来依靠你，单单来仰望，更求主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遵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不断的攀升，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才能够离你越来越近。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都是奉主名求。
阿门。